记得加马列的父亲，加马列各位知道吧？是保罗的什么？启蒙的老师，对不对？经学师，对不对？所以你看看西面这个人啊，他有不错的这个家学的背景。可是这个人重要的不是他是谁的父亲或者是谁的儿子，重要的是他这个人为人怎么样。我们看看他第一个，又公义又虔诚，又公义又虔诚。在旧约圣经里面最主要的义，公义 tzedek 啊，那是指着上帝跟人的关系，上帝跟人的关系，他是指着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他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他依靠上帝，敬畏上帝，仰望上帝慈爱的人，在诗篇33篇第一节18节就有这样记载。所以义人是什么呢？在诗篇里面，义人就是指着相信上帝有行为表现的那样的人。你也可以从创世纪15章第6节可以得到。所以西面这个人，他的生命是讨上帝喜悦，他是顺服上帝的人。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到公义的意思。那第二个呢？虔诚。下一章，看你帮我调好了哈，这个好像不太那个。这个虔诚是指的遵行律法的要求。各位看这个使徒行传22章12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那个投影片上面的这句话。不是再上去，预备，刚刚好，预备来。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所以这个虔诚是指的对律法上来说，对犹太人说虔诚啊，是在律法上他遵行了律法的每一个要求，因为这样子这个他可以为犹太人所称赞。所以啊，称公义是表示西面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这公义就是跟上帝的有美好的关系，也就是遵。那虔诚呢，是表示他是遵守律法的人。既然公义是依靠他，是敬畏他，是仰望他的慈爱，那是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是相信他。那虔诚呢，是表示他遵行律法的一切诫命礼仪是无可指摘的。所以讲到无可指摘，就是对人方面来说了，所以一个是对神来说，一个是对人来说。那无可指摘，西面他在他的行为上是无可指摘的。我们今天许多的传道人啊，特别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你直接跟弟兄姐妹产生一个很密切的互动，那你的为人如何，这个会影响你的领导，你就是教会的领导。所以你到底能不能是无可指摘？什么是无可指摘呢？就是金钱上是无可指摘，你不会贪那个小钱，贪小利，当然大利也不能贪哦。不但是对钱财很干净很清楚，你对权势权柄权力，有些人特别很一得到权力之后呢，就是权力上腐败了，就政治人物我们看得非常清晰。可是在教会里面也有些人啊，他们对权势权力好像一得到那个权力之后啊，也会在这种权力当中腐败。我想啊，你只要在教会里面牧会一段时间，那你每一个礼拜都固定参加那个地区的同工领导会，只要2年他们就选你做同工会领导会主席，那开始就有点权力了啊，因为你可以开，其实这是一个服务的，对不对？服务的那个职位，对不对？可是呢，有人就因为这样子，他会在这个事情上，他觉得哎，他好像不太一样。那当然啦，我想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权柄都是用来服侍的。可是如果你有错误的认识，那你会把这个权柄当作滥用权柄。这个在教会里面就会，你要强调别人要顺服你啊，都要顺服你。甚至有人一讲开口闭口都讲顺服你，像弟兄姊妹听起来就觉得很刺耳，里面声明当中没有好的表现，可是要求弟兄姊妹来顺服你，你这样的权柄啊是不能够让别人接受的。另外呢，在情感方面，特别在婚姻之外的和那个性的关系，有些人在这个失败上就失败，有常有许多可指责的， 你如果是这样子的人的话，你怎么牧养教会呢？但是西面我们看到他是无可指责的，他遵循律法的一切要求，而且是无可指摘。所以西面很像祭司撒加利亚以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五节六节这样说，他们二人在上帝面前是义人，所以意思说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另外呢，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也就是说对人来说他是无可指摘。所以一面是对神，一面是对人，这个西面又公义又虔诚。他对神是一个与神有美好关系的人，他对人来说是让人无可指摘的。各位想想看，这样的人在牧养教会上会很容易得到弟兄姐妹的信赖，弟兄姐妹对你会有觉得安全感，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时间就信托在你身上，在成为你的所建造的团队，在那里委身来服侍主。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你就觉得哎，为什么团队总是经营不起来，这是一个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我们来看看西面这个人啊，他有圣灵在他身上。这个意思是说，西面长久的拥有圣灵，他被圣灵光照和引导，他受圣灵深刻的影响。这个跟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的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他因为看到玛利亚肚中的这个胎儿啊，他里面的胎儿啊也怎么样也震动起来，他就被圣灵充满，跟这个是不一样的。他同时也跟第一章里面的撒加利亚，他也被圣灵充满，他说起了一些预言，也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应该是这样子，被圣灵掌管和引导，这也是西面的美梦成真该有的条件。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西面活在主的降临的期待当中。在二十节二十五节啊，第二部分他这样说，说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以色列的安慰者这句话是专指着弥赛亚的称呼，因为以色列人啊认为安慰是从弥赛亚来。那这个概念主要来自以赛亚书，主要来自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书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安慰是从这个弥赛亚而来，耶和华要安慰他的百姓。我们来看看下面五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三节，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的民。所以你看，这个安慰是从耶和华而来，耶和华要安慰他的百姓。然后51章的第三节，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你看也是耶和华安慰。然后57章的18节，哦对不起，52章的9节，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那第四处的经文57章18节，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他要安慰，使那伤心的人啊再得到安慰。然后最后一处经文66章12节到13节，耶和华如此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或者你们也必在耶路撒冷得安慰。所以安慰这个观念跟期待，在罗马帝国的殖民以色列的时候，罗马帝国殖民以色列人的时候啊，这个观念啊，安慰得到安慰，得到耶和华上帝的安慰，这样的期待更加的明显。整个以色列百姓都期待他的来临，整个以色列百姓都期待他的安慰，而且拯救他的百姓，也连续他困苦的百姓。 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呢？请注意，在约翰福音14:26，耶稣这样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我叫安慰师、训慰师，叫他永远跟你们同在。在这节圣经里面，当耶稣称圣灵为另外一位的保惠师或者安慰师的时候，他是用另外一位，其实希腊文说，英文是说 the same another one， 就是第一位在这里，但是另外的一位，另外的一位是跟第一位完全相同，本质上是相同，位格上是不一样，但是是另外一位。好，所以这样耶稣说这个的意思呢，就是指着他自己是第一位的安慰师，所以圣灵是第二位的安慰师。换句话说，西面期待上帝的救恩透过弥赛亚来施行拯救，释放以色列人。那重点是在哪里呢？重点是他一直没有放弃相信上帝会成就他的应许。西面一直这样相信，一开始他相信，一直到他那个年纪他依然相信，他甚至祈求主在他有生之年能够亲眼看见主的救恩，也就是他可以亲眼目睹弥赛亚。那根据这个盼望，他的信心就被点燃起来，也因为这个活泼的盼望带给他对目前的生活有一个深刻的透视。这个盼望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关注，这个盼望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关注，其他的一切事物跟这个最大的关注一比起来都黯然失色。各位能够持守这样的盼望一直到底是非常不容易的。西面要透视他那个黑暗的时代，看到那也是光明的时代，他要透视他那个最坏的时代，看到那也是最好的时代，他要透视他那个愚昧的时代，看到那个也是智慧的时代，他要透视他那个怀疑的时代，看到那也是信仰的时代。我刚才引用的话是谁的话？那个双城记，那个 Charles Dickinson 啊，狄更斯的双城记的话。所以西面要透视这个黑暗的时代，看到哎，那是一个光明的时代，才能够透视。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时候，看起来很纷扰，对不对？看起来环境看起来都是很不理想，对不对？也许我们有人在那里抱怨，对不对？可是你能够在那个这个环境当中透视这样的环境，看到另外一个盼望呢？台湾的基督徒从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之际，有段时期啊，成长到 2.5%， 然后就从1970年代到2010年代，大约停滞了40年。那这段期间，教会迫切的祷告，恳求复兴，而且先后到韩国学习禁止祷告、敬拜赞美、小组的聚会，然后再到新加坡学习小组化的教会，然后呢，又进到目前的所谓的牧养系统的学习。那么这期间的不同的系统都受到褒贬不一的批评，可是这又何妨呢？2010年之后，基督徒人口已经摆脱了 2-3%， 那加倍成长到 5.8%， 这是最新的这一年基督徒的台湾基督徒的人口 5.8%， 靠近 6%。 那我们应该效法西面，持守盼望，等候主的眷顾临到台湾，求主在这些年间复兴他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个人有一个深切的盼望，盼望看到台湾的基督徒人口能够在我有生之年成长到12%或者15%。 现在是 6% 左右嘛， 5.8%， 能不能12%或者 15% 呢？这样的话也许我可以向西面满足而无遗憾的祷告，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我是为这样的生活着，我是为这样的盼望，这个美梦能够成真。各位有这样的盼望吗？我今天对弟兄姐妹来说的话，不比不上对你们来说这么的有关系，因为你们是要带领教会的牧者。你有这样的盼望吗？你有这样的美梦吗？你希望这样的美梦能够成真吗？让我们一起来这样的盼望，让我们一起来这样祷告，求主让我们的这个 5.8% 的基督徒能够在未来几年，也许不需要40年，也许20年，也许10年，就能够达到 12%， 就能够达到 15%。 各位你知道这个一个雪球哈，雪球它要开始要转动的时候啊，是很慢，对不对？当它开始转动的时候怎么样，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大，越来越快，越来越大。同样的车子一样，它开始发动的时候啊，它的速度是很慢，对不对？可是一旦发动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几秒钟或者几分钟之后，哎，它的速度怎么样，就加速度的成长，加速度的成长。那我们台湾过去是 2.5， 你知道吗？曾停滞了很多年呢。我记得如果不错的话，大概30几年到30年左右的光景。可是到最近这段时间啊，哎，真的教会开始有点怎么样成长。那我相信在这个成长的基础上，也许未来十年就真的能够到达 12% 或者 15%。 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怎么样，但是呢我有这样的盼望，我为这个祷告，我为这个在各位当中跟我弟兄姐妹一起努力。当然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会离开圣光，但是我仍然为这个祷告。我希望在这个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能够看到这个数字成长到 15%， 也许上帝做的工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超过 15%。 那个时候来读神学院就不是这样而已啊，说不定加倍的成长。当然了，你基督徒的人数增加，当然读神学院的需要也就增加嘛，服侍主人的需要就增加。所以我是这样子的期待，我是这样的期待。各位也有这样的期待吗？阿们。那么我们一同来祷告，而且等候这个期待能够成就吧。当然西面期待的是主的第一次的降临，你和我呢应该期待，应该等候主第二次的降临。西面知道主会来，因为他得到启示，而在整本圣经的预言里面、应许里面还有比喻里面啊，都给我们启示，这一切都清楚的指出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应当等候他的回来。跟西门对比之下，在同一章路加福音同一章第二章当中啊，有一个另外是客栈的主人。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发现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对照的时候，哎，这两个人很不一样。因为客栈的主人啊，没有任何期待，所以结果呢，因而耶稣到达他的客栈的时候呢，他竟然认不出来，让他睡在这个卧在马槽里面，他认不出这个身怀五甲或者六甲的耶稣，身怀六甲对不对哈？身怀六甲的耶稣啊，就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他认不出来。各位，如果你没有任何期待，即便那个事情要发生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出来，因为你没有完全没有期待嘛。所以为什么我说期待是非常重要？期待圣灵的作为，期待圣灵的复兴，期待耶和华上帝在这些年间做大事情。如果我们没有任何期待，这个事情就展现在我面前，我们完全认不出来。所以西那个客店的主人就是这样子。当婴儿弥赛亚光临，大驾光临在他店的时候呢，他一点也认不出来。我盼望各位如同西面一样，活在主的降临的期待当中。我也盼望各位如同西面一样，有一个美梦，一个属灵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主啊，你使用我，你使用我，在这个你复兴台湾的这些年间当中，我能够参与在其中， 我就是你要用的这个人，我已经准备好，我当然心存这样的盼望，说主啊，让我能够参与，亲眼看见你在台湾的大复兴、大作为。第三个，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西面跟圣灵的关系，在26节、27节这样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主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定规矩来办理。那这两节是延续25节，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路加就透过这两节啊，就进一步的说明西面与圣灵相交的关系。这三个关于圣灵的用法，这是三节、25节、26节、27节关于圣灵的用法，都表明圣灵是有位格的实存，是第三位格的上帝，他不是能力，他是却是能力的源头，他不是启示，却是启示之源，他不是感动，却是感动的源头。所以路加在这短短的经文当中，三次的深刻的阐释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跟他的位格是不能够分开的，正如基督的工作跟他的位格是分不开的。我们从26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是圣灵把基督的降临向西面指示跟传达，特别是在彼此交流当中向他传达。或者说西面他有一个跟圣灵相交的经验，那个这个交流的经验，他有一个跟圣灵团契分享的经验，在这个交流经验团契当中啊，哎，圣灵指示他，圣灵分享给他，传达给他，哦，他会在未死以前看到主所设立的救恩，会看到以色列，会看到以色列的安慰者会来到。那27节他就受了圣灵的感动，下一章27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那希腊文是他在圣灵里面进入圣殿，意思是说西面在圣灵的影响或者掌管之下或者催促之下，他进到圣殿，就如和本所译的，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到圣殿里面去。那总而言之，圣灵是有位格的，是第三个位格上帝，他要跟我们住在我们里面。那既然圣灵是有位格的上帝，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圣灵就照他的应许就住在信徒的里面，他住在信徒的里面，不是呆呆的住在那个地方，他是要跟我们交流分享团契，透过交流他要掌管和引导我们。很可惜，我们对这位不熟识的同在者，独一的上帝的第三个位格非常陌生，也不认识，所以没有办法常常跟他交流分享。可是如果我们尊重他，与他相交，透过他的启示，我们会更认识耶稣，更爱耶稣，而且高举耶稣。今天华人教会里面啊，有两个极端，第一个就是怕谈圣灵，以至于对圣灵的位格跟工作的本质面没有办法有正确的回应。可是另外一个极端呢，是对圣灵恩赐的现象，那个现象面，我刚知道一个是本质面，一个是现象面，对圣灵恩赐的现象面过度的强调，而带给教会不少的困扰，因而反而阻碍了与圣灵的相交。 那西面跟圣灵的关系足以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我一开始说啊，说提到说属灵梦想的实现是跟你是怎么样的人有密切的关系。各位，你们都有属灵的梦想吧？既然有属灵的梦想，那怎么能够实现呢？今天我透过西面这个人，他是又公义又虔诚又圣灵在他身上，就表示说他在神面前有美好的关系，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然后在人面前他是所行的所做的是无可指摘。另外他有长久的在圣灵的里面深深受到圣灵的影响掌管，与圣灵有相交的经验，与圣灵有团契分享交流的经验，所以圣灵就能够在他身上来指示他传递传播那个属神的那些奇妙的应许在他身上。有一个年轻人在威尔斯大复兴的那个年代里面，他是一个年轻的矿工，矿坑的工人。那可是有一天啊，他听到一篇信息之后啊，他心中点燃了，好像被神点燃了那种盼望。他觉得英国的教会是冷淡，是行礼如仪，是已经是冷漠的，遗文化的、遗文式的这样教会，所以他深深的心中感到神圣的不满足。那一天啊，他从矿坑工厂里面回来，他也没有办法吃饭，心中有很强大的负担，他就到了他的房间的二楼小阁楼那边跪下来，就这样祷告。每天他工作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盼望，他希望威尔斯的教会、英国的教会能够带来极大的复兴。所以他就这样子开始，从那一天他领受那个感动之后啊，他就用祷告在主人面前恳切的祷告，每一天回来都花两个小时时间在阁楼上那边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就这样子经过不知道多少日子，很奇妙的，威尔斯的复兴就这样子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但是就在威尔斯，各位读那个教会复兴史的时候，在威尔斯大复兴当中就这样的开始了。这个开始呢，是一个很奇妙的开始，是圣灵透过这个一个人，他对上帝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渴望，一个渴慕，希望教会能够大大的复兴。他持守在主的面前祷告，感谢主，威尔斯的大复兴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很多的八大行业酒店关门了，然后呢，色情行业关门了，然后法院没有案件可以审查，还有呢，赌场也关门了。所谓八大行业就是这些，就一一的关门。所以到个地步啊，人你起码通过祷告，人的心开始对上帝有一个渴望，他们就想到在教会里面去认识上帝，去认识这位上帝。所以很多人就在那个复兴期间啊，他们就涌入教会，在那里认罪悔改。各位，教会复兴到一个地步，这个威尔士的大复兴啊，它是持续了差不多20几年，是因为一个年轻的工人，一个年轻的矿坑的工人，他有一个梦想，他在主的面前就迫切祷告，在主的面前虔诚的祷告，他心中呼吁上帝在这些年间复兴他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他奇妙的作为。各位，我们都是被呼召来将来在神的工厂里面不同的教会来服侍主的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梦想呢？不管看起来环境是多么黑暗，也许看起来教会是这么暗淡没有盼望，但是你能不能透视那个教会的黑暗，看到那个光明呢？你们能够透视那个看起来是 愚蠢的那个时代看到这也是智慧的时代呢？你们看到你在那个教会服事当中看起来没有盼望，但是能够看到却能够透视到这种光景，看到上帝在那里带来盼望和复兴呢？我要跟各位一起来再来唱这首诗歌，刚刚我们领会所唱的诗歌，祷告的大军。这首诗歌我不是很熟哈，那所以是不是有人帮我，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唱这首诗歌哈？我们要来唱这个诗歌，唱完之后啊，两遍之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大家就。
站在路口中，为谁呼求？声音流到人心中，声音
不疲倦。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神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愿你的
罪
祷告的那句爱的灵一举手来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降临，站在破口中为这时代呼求，流泪如何停息如水，祈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神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
愿你今天向你走，愿你的心把神呼求永不放弃，清晨黑夜彻夜守望，愿你心
把这时代，
愿你心知
祷告的那句按着你的眼睛手当中，
站在你的意识中，宣告你
国度降临。
把我们的手举起来再来唱，
愿你听清
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施恩。哦，主啊，求你兴起，求你兴起，兴起我们圣观的每一个神学生，兴起我们的老师，兴起我们的同工， 让我们在这里成为一个祷告的大军，我们自己委身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自己委身在这样一个你所呼召的时刻里面。亲爱的主啊，亲爱的主啊，让我们的梦想，让我们属灵的梦想能够成就。亲爱的主啊，求你按着你的心意，哦，按着你的心意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哦，亲爱的主啊，我们让我站在你的应许当中，我们站在你的应许当中，哦，宣告你的国度要降临，我们站在你的应许当中，宣告你要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亲爱的主啊，哦，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听我们祷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被呼召来到这一个宝贵的时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被呼召进到这样的时代里面来学习。亲爱的主啊，求你使用，求你使用，哦，耶稣啊，求你使用我们，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
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
按着你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一个微小的器皿，但主啊，我们看到你给西面这么伟大的应许，你给西面这么伟大的盼望，他终于能够盼望那主的安慰来到。哦，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今天被呼召来圣光神宣受这样装备。亲爱的主啊，我们也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我们的梦想在你的里面，我们一个属灵的梦想就是主啊，我们要看到这些年间你在台湾做奇妙的工作，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把过去男子蝗虫马蚱所吞吃去的再加倍的还给我们，让我们得着你的应许，让我们为这个而活着，为这个来祷告，为这个来守望，为这个来切切的仰望你。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同学，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有同样的心智。主啊，求你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亲爱的主，我们是一个微小的器皿，我们要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使用我们，求你使用我们兴起如同祷告的大军一样。我们在这世上期待你，我们在这地方梦想你的成就，梦想你应许的成就，求你帮助我们又公义又虔诚，又有圣灵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与圣灵有美好的分享交通和团契，求主施用施恩，使用我们这些人来成就你奇妙的旨意。但愿主成就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坐。
好，再来是各处室报告的时间。首先在学务处报告，在12月29号礼拜一，是圣餐礼拜，然后会为经常被收奉献，请大家预备心。然后第二个是在学生会报告，明天早上11点召开学生大会，明天早上11点召开学生大会。请问还有其他各处室要报告的？没有的话，那就大家默祷散会。